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好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在11月19号宣布了这个中国大陆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团团啊，因为这个无法救治的这个脑部病变加剧了，在当天下午是以人工麻醉的方式停止了他的心跳。那么一时之间呢，两岸的网友都纷纷表示悼念和不舍，但也有部分的评论人士认为好像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总统的反应过于冷淡了。那么中共在2008年赠送给台湾的这个团团和圆圆这一对大熊猫啊，不但蕴含了当时北京当局向台湾方面释放出的友好讯号，其实也隐藏了一层含义，也就是两岸是不是终有一天能够团团圆圆团圆的这个象征意义。但现在团团因病去世之际，却是两岸关系陷入这个谷底，台海情势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可爱的大熊猫究竟是两岸的亲善大使，还是中共的统战工具？刚提到台湾政治地方选战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团团的去世引发了哪些政治上的联想和讨论？两岸之间所谓的和平统一是否已成过眼烟云？两岸以后还有可能再有团团圆圆吗？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的讨论呢，继续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继续深入分析。一位是在马里兰州的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
另一位是前台湾立委、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许先生再次欢迎您。
罗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先请教丁宏斌教授，那么怎么看这个大熊猫团团的去世好像在台湾呢引发了很多的情绪和政治化的讨论吧？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反应过于冷漠了，还拿这个当时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失去了他这个宠物冠军这只狗狗，当时那个蔡英文总统有在推特上特别发文悼念，说这个同为动物的爱好者对拜登总统的失去所爱感到难过。但这一次有评论人士认为说蔡英文总统是不是对团团的去世有一些冷漠呢？不晓得您怎么看团团去世在台湾所引发政治化的一些联想和讨论呢？丁教授。
这个团团其实还真的蛮可爱的。那但是我的年纪大概没有跟上台湾人那时候台湾大家集体的为大熊猫疯狂的那个年代了。不过我还记得林旺的那个年代，就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北市动物园的大明星是林旺爷爷，号称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大象。那林旺在2000年左右，就是大概2004还是2003过世的时候，那时候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跟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都发文悼念了。那如果说以那个来看，那时候林旺的标准来看团团的情形的话，好像这个蔡英文总统有点冷漠了一点。那么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做点什么表示啊？我觉得政治人物就自己决定吧。那至于说把他拿来跟拜登的这个就是拜登的宠物狗还冠军，这个发文悼念这个事情，或者是发文留言这个事情来做对比，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直接做这样子对比。因为说实在话，这样子的操作事实上是真的有点政治，我对我来讲有点政治化。因为宠物跟大家童年的记忆或者是大家喜欢的动物，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宠物今天在台湾大家都说宠物是毛小孩，他是你家里的小孩，他是你的家人。那么宠物丧失宠物基本上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丧失家人一样。那丧失家人，一个台湾作为台湾的领袖呢，台湾的亲密的联盟伙伴，或者是就是美国，那美国的国家领袖他丧失了亲人，然后表示一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那当然说蔡英文不表示也没有关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罪大恶极。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蔡英文总统可不可以对于团团的这个过世那个表示一点哀悼？当然可以。那当然他可不可以不表示？我觉得其实也可以。那至于说是不是这个不表示，是不是表示他很冷血？我觉得这个就操作的有点太夸张了一点。
嗯，好的，感谢丁教授。不过现在这个团团去世刚好碰上两岸最紧张的时刻嘛，难免被这个政治化的讨论影响。请教许医生怎么看这个团团去世的，在台湾民众和两岸网友之间引发这个情绪，还有政治上的讨论。我也补充一下，台湾总统府发言其实也回应了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张纯涵，他是说团团就像刚才丁教授讲的，伴随着很多台湾人儿时的回忆啊。对于团团的去世，其实包括总统在内，很多人都感到难过和不舍。但他认为说很遗憾，也很讶异的是，很多人这个不舍团团生命的离去，却有人只想到政治的统独蓝绿，这个意识形态把人性淹没才是最可悲的。许玉仁先生，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这个团团的去世哦，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因为他那时候来台北的时候，其实整个大家都是对这个这么可爱的
是掀起熊猫旋风，好多人大排长龙排队，连续很久要侦探这个熊猫。
对，我自己也有去看了好几次，然后就是亲戚有小朋友来，我都带他们到动物园至少去看一下这个熊猫。所以他的离开，我想在这个两岸就是相对来说相对紧张的情况之下，是有一些就是可以被解读的意义，尤其是在过去这个国际政治的发展史上，所有的外交都有一些象征性的一个媒介，比如说美中关系可能就是透过乒乓球外交，那这个过去这个送一对熊猫到台湾来，其实就是对台湾去表示友好。那当然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就感觉这个团圆这两个好像是象征这个未来台湾跟这个中国可能会有一天走向团圆之路。但这一个部分随着这团团这个年岁已大，然后也走过这一段台海的一个变化来说，几乎是可以走到，可以说他的离开也算是一个台湾跟大陆关系的一个终结，或者走到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转折点。那过去期待在他身上看到的这个团圆之梦，我想可能在随着他离开这部分，可能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个伴随的这些团员在台湾这个记忆的这个部分，无论是小朋友或是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人，其实对于他彼此的解释的意涵都不一样。所以的确目前在以蔡英文总统来说，他要发文其实也不是，不发文其实也不是，因为对他来说如果发文了悼念，但都被过度的解读，但不发文他也会被说是冷血。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的确来说，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时代的离开，然后对于这个两岸关系来说他也下了一个奇妙的注解，就到底这个团团的离开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两岸团圆之路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想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存在。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现在也在播放这个团团圆圆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其实继续请教丁教授，我们记得这个团团圆圆来台湾的时候才4岁，那他团团去世的时候18岁，其实这14年就是他见证他的一生啊，从两岸最热络交流的时候到现在可以说是兵凶战危，剑拔弩张。你怎么看这个团团他的一生见证了这样的情况，他的终极生命的终结，他的死哦，现在也引发这个国台办跟陆委会也有讲一些话，包括了这个国台办说感到痛心万惜，然后希望这个感谢台湾方面的救治，希望两岸有关方面继续能够做好熊猫保护的交流合作。这是国台办发言人对团团去世的这个声明。在台湾陆委会方面呢，也说团团带给了许多台湾大小朋友们欢乐和美好的回忆，有助两岸交流。那么离世之后呢，如果大陆方面专家要来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可以专案申请，台湾方面将提供必要的协助。其实丁教授谈到了团团这个生命的终结，是不是有可能啊？这个刚才许先生认为说可能会让这个感觉上是不是感叹团团圆圆不再有，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搞不好可以开启两岸放下成见重新开启交流的一个契机，不晓得您怎么看呢丁教授？
这个熊猫外交就像刚才许先生讲的，这个乒乓以前有乒乓外交有熊猫外交，那么当然中国绝对不会说送熊猫到台湾叫外交，那但是呢它是不是破冰的契机，的确有可能以赠送熊猫的方式来，或者是以专家交流的方式来缓和一点这个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这样子的破冰的契机在那里，但是呢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中国方面的最高决策领导当局，他们是不是也要运用这个契机，在把两岸之间的这个有点剑拔弩张的这个状况缓和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缓和两岸情势的一个动作呢，就是例如说你飞机绕台是不是可以少绕一点，甚至就不绕了。
嗯，
有时候会跨越中线的，你如果说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契机的话，那么专家来了之后，那么是不是也就飞机也就不要再跨中线了，就维持在中线的西边就可以了。
嗯，
那还有军舰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其实契机这个团团的过世，它是创造破冰的机会了。那我想我也很高兴看到国台办跟陆委会双方在这方面呢是有共识的，觉得说就是以专家的名义然后专案，然后大家来交流，那这样子其实都是好的开始。但是这个好的开始能不能够延续下去，能够有扩大的效果，其实很大一部分要看中国的领导人在最近往后这个一段时间里面怎么样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效果，跟把这个契机把它扩大。
嗯，好的，感谢丁教授。也是请教这个许玉仁先生，像两种说法，刚前面你也提到，是不是这个团团在这个台海最紧张的时候去世，让人家联想说两岸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团圆或和平统一好像已经这个成为泡影了，或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国台办跟陆委会这个因为团团去世所发互相的这个声明，有可能会开启两岸再次启动合作，至少是接触，因为专家要来台湾参加纪念活动，什么一个契机。结合我们上半场也谈到习近平和张忠谋最近也有互动，现在两岸觉得是剑拔弩张，开始出现一个互动的可能跟曙光吗？请教许玉仁先生。
嗯嗯，对，在我想在所有的黑暗之中都会有一些光点出现。那其实就像这个团团，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张忠谋先生跟习近平在 APEC 巧妙的会面，其实都是代表这个契机和转折的可能性。那接下来就是端看两边的领导人如何去下这一盘棋。那我想一个重点还是说，那到底双方对于未来的共识有没有坐下来谈的这个机会，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创造这个有利的条件，让双方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先做一些接触。那在这个接触底下，至少双方有一个沟通跟互信的一个交流或者看基础，那不会导致于在某些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误判这个局势，然后造成一个其他更重大的一个伤害。那看起来双方目前来说都有对这件事情递出了一些善意，那甚至于台湾这个部分陆委会也有说欢迎这个大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台参与相关的悼念活动。那我想这个球就回到这个习近平的手上，看他这个球要怎么样再把它给这个发回去给台湾，那看看这个在彼此来回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双方走向至少从不沟通，或者是已读不回，或者是各种不接触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一个借由这个当时团员来台湾的时候，也是一个两岸亲善大使的这样的一个意涵里面，那重新延续这个团团他在过去这个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使命吧。那看看有没有机会走向一个比较缓和，而且是重新建立互动基础跟沟通模式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感谢玉仁。继续请教丁宏斌教授，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这个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这个肩负着熊猫外交的这样一个使命哦。那么其实我们就衍生一点讲，好像那个团团去世有很多这个政治化的讨论，除了这个被大家想说这个是两岸的亲善大使还是中共的统战工具之外呢，其实美国对于这个熊猫外交也是很有感触的，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啊，很多人讲说这个所谓的 panda hugger 这个在美国的熊猫派，其实好像是不是相对来讲变成是一个少数了，因为更多的不管是美国国会的这个两党之间好像都对抗中有一个共识，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熊猫派在美国的这个好像视为，也想请教丁宏斌教授。
我想这是世代间的差异吧。
嗯，
那熊猫派基本上指的是某一个世代，大概从70年代开始一路到上个世纪末这段时间， 陆陆续续养成的一群这个中国专家，那或者是他们直接的学生，第一代的学生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是接触，鼓励开放，那帮助中国发展，希望中国进入国际政治体系跟国际经贸体系。那这些目标整体来讲其实都达到了。那美国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美国付出的努力啊跟投入的资源事实上也相当巨大了。那么这样子从这段时间培养出来跟这段时间主席式的所谓的中国专家或者是东亚问题专家，大致上都会对于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宽容、比较积极正面的看法，因为真的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中国，真的就是积极的想要跟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甚至有美国也有时候也很明白的讲，希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但是呢，这样子的观点到了2000年的后期以后，就是大概15年前左右。开始有剧烈的转变了。那这个剧烈转变其实并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实上在整个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就陆陆续续的有不同的支宗派出现了。这些人他们也了解中国，但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那些新宗派的那些人的这些直接的学生，或者是他们养成的过程也不一样。所以到现在啊，这些人年纪稍微轻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可能是非熊猫派吧，我们
非熊猫派。好的，感谢丁教授。时间关系呢，我再念几个。感谢丁教授，念几个网友评论，请这个许玉仁先跟我们下半场做总结跟回应啊。这位网友叫 QMO， 他说我们不谈到说这个两岸还能再团圆吗？他认为说只要中国有办法民主化的话，分分钟立马都可以团圆。这是网友 QMO 的看法。还有一位李楠，他说大家小看熊猫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了，那是中国的国宝。于次郎认为说团团的死预示着两岸就变成两国关系，永远不可能合为一国了，中国人不必再浪费心力了。兰花花认为说团团因病去世可能不会影响到中华民国的选情。其实谈到现在台湾选战政治才因为这样子好像把熊猫之死政治化了。徐仁先跟我们做个总结，熊猫应该只有黑白没有蓝绿啊。
对，我想这个团团的走哈，当然其实我觉得是就像我说的，象征一个两岸这个友好关系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我可以说目前的台湾的一个状况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接受中国这个独裁的政治体系。那如果说是一国两制的方案来说，台湾也不会接受。那如果对中国民主化，这个我想还是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好的，我们感谢徐仁先，抱歉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来。